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有时间，弟兄姊妹聚在这儿，从你的话创世纪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教导我们明白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你们看我今天穿的黑妈妈哈，今天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姊妹要告别式，就是卢一芬，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不舍哈，年纪轻轻的就走了。那早上教会很多人就是要去参加他的那个入殓火化的礼拜，下午2点钟在这里会举行告别式，所以让大家知道啊，我要参加，所以我已经不方便再回去换衣服了，所以今天一早就是在那个出来的时候叫进就进了李牧师，他门口牧师，这件衣服到哪里就是这样，我已经避免把那个白白的脖子放进去哈，但是人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牧师袍。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上帝的掌权哈。上帝的掌权是一个有一点自尊心的人就吞不下去的一个议题哈。弄个黑的。英文这个字是比较什么东西？我们不常用了哈。Sovereignty， Sovereignty 那个。那个字母很多哦，念起来其实简单点，开始不晓得怎么念的哈。Sovereignty 就是那个是古代那个威权时代，就是国王统治的时代用的名词啦。哦，这是我的 sovereign， 就是我的主权，我的王国哈，就是跟我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有关系哦。哦，因为 kingdom 嘛。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制度上已经不一样，可是心态上我想还是一样。为什么五都选举大家拼得要死？因为大家要找到一块自己的 sovereignty。我一旦选上，我名字叫做公仆，即使我是老大，我可以掌管很多的那个资源，很多的决定，那个就是我的主权。就是、我可以掌，我可以决定我要用谁，我要怎么办。我要跟中国多关系怎么样是我决定，因为我有那个位置嘛，齁、哦。所以改了，可是那个掌权的观念还有齁、哦。Kingdom 就是因为有 king， 有一个王啊，这个王呢他有 kingship。他的王权呢因为他可以统治 reign。他可以统治。所以想到统治，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的人感觉是不太舒服，应该是我自己管我自己，我们叫民主，好，我们在这个民主的想法里面，为什么台湾很多人对大陆的关系还是一直不满意？就是不甘愿被管呐，哦，其实中国现在在全世界应该已经蛮强的哈，算他的一个也不错了，可是那种我们台湾自己管那么久了哈，虽然名义上还是争执不清哈，可是说要被人家管，总是觉得不太愉快，不太舒服哈。所以那个掌权的问题、统治的问题哈，谁管我呢？可是，在基督教的观念里面，他用的还是这个古代的传统的这个观念。那现在什么时代了？如果你要传教，是不是可以忘掉这个？你不提这个，你就提说。耶稣爱你啊，耶稣为你牺牲啊，耶稣会给你平安啊，将来给你上天堂啊，你就给糖果就好，你不要讲这个谁管谁， 因为有很多人一想到这样还是觉得不好，佛教就比较好，佛教就没有人管，自己管自己，知道吗？佛教最高的是一个法，所以那个不是一个位格，所以没有一个老大在那边，他掌握一切。这个有一个人掌管一切，其实有他在思想上的困难。我要表达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哇啊啊，我们是什么？如果他管一切，那我们说我们是傀儡吗？所以这个问题在神学上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人呢，如果神有神权的话，啊，人权在哪里？人权是假的吗？还是真的？哦，我对于我自己有主权决定要怎么样吗？还是我的一生是上帝决定？哦，那个问题就很跟我有关的了。哦，就是所谓神掌权是什么意思？那创世纪呢，到这个双胞胎的时候，那里就有丢出这么一个议题：上帝对那个有胎动的那个怀孕的妈妈，因为她胎动很厉害，她双胞胎，她很难过。她说：“我早知道生孩子这么痛苦，我就不要生了啦。”还没生了，就是肚子在那边两个人在那边打架嘛，哈。然后她就祷告，然后耶和华就跟她说：“这个是有意义的，这个代表你的里面有两个国度会从里面出来，他们会一直斗争，最后小的会赢过大的，因为是我决定的，我决定小的将来是大过大的，所以也不按牌理出牌哈。哦，一般我们是老大是应该是比较大嘛，弟弟应该尊重哥哥嘛。”怎么是好打架就打架，大的还是大的嘛，齁，哦，这种不按照一般我们的观念来呈现，这是圣经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突兀，不容易接受齁。哦，一起等一下我再讲这个加尔文主义，把这个讲得最明显齁，哦，Calvinism 齁，我们长老会是属于加尔文教派里面的一支啦齁，所以我们加尔文主义它有一个 tulip， 不知道你们听过吗？什么是 tulip？ 郁金香齁，那个其实是一个代号啦，是一个代号，这是五个英文字的第一个字母齁，所以讲到加尔文，我们马上会想到 tulip。以后你们跟人家讲加尔文，你说郁金香，哎呦，哦，这个高人哦，他知道你把字也安排哦。啊，如果你根本没有念过神学，你讲不出这个东西。加尔文跟郁金香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郁金香，是郁金香这个字的每一个字母代表加尔文的主义的一个哈，哦。那第一个 T， 跟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第一个 T 哈 ，total depravity， 完全的败坏。就是亚当堕落的时候，人类的人性已经被扭曲了。人已经失掉行善的自由，人的自由还在，只有能够自由的去乱搞，自由的去做坏事，没有办法选择做好的事情。所以都说别人并不是人失掉自由，而是失掉一半的自由，就是知道这个好我要做好，发现没有办法，那叫完全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好，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没有盼望，因为我不是不知道好坏，因为人不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吗？我知道，但是呢，我做不到，就那种无奈，这是加尔文对人性的了解。他说，亚当最大的影响就是把我们的人性扭曲了。好，在这种情况下，人没有盼望，只有上帝介入，因为人已经不可能选好，所以你要他改好， 人不是不教啦，尬不下来啦，所有的教育都不会成功，因为这个扭曲的人是没有办法选择好的，他就完全的败坏，是这个意思。Total depravity。在这种情况下，神愿意介入，而且他的介入是很强力的介入。他一旦介入，你就没有办法拒绝的介入。哇，这个很厉害哈、哦！啊，这个叫做 unresistible grace， 不可抗拒的恩典。神如果是神，他要改变你这种败坏，他选定你的话，你没有办法抗拒他。啊，这种，这个 Ryan 的观念，刚才我讲那个 Ryan sovereignty 观念就进来，但是这个 sovereignty 是用 grace 来的，哇，那个就不一样哈、哦。一般来讲，王权国王不是用恩典，不是用恩典来让你不可抗拒，是用 coerce 强制。是 C 还是 S？C 吧。啊，英文老师，是 C 吧 ？Coercion。C-I-O-N 对啊，这样对不对 ？Coercion 哈、哦，就是 coerce， 就是说我肌肉比你大，我拳比你大。刚才老鹰抓小鸡，我把你弄得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是用我的 power， 用我的拳。把你 overpower， 把你压过去，你根本不能抗拒，这是第一个。可是加尔文的了解不是这样，上帝不是用他的比你大的力量，他是用比你大的爱，爱到你不会拒绝。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还请我们的英文老师帮我改一个叫做那个好像 Greyhound 那个什么 Hound 哈、哦，哈、哦，这是一只狗哈、哦，好像那个。猎犬哈、哦，他那个有一个英国有一个流浪的作诗的人哈、哦，他自己的体会，他说上帝就像一只那个猎犬，英国人喜欢打猎，都会养那个猎犬，猎犬只要闻到猎物，他不会放弃，啊，他也不会马上把猎物咬掉，他会在后面一直追，一直追猎物，追到那个兔子哈、哦，招不起啊，知道吗？然后最后再哎。我抓到你了哈、哦、啊！他在描写那个上帝用他的爱在追一个人那种不舍弃坚持的那个爱啊、哦，那种我就是要你，到最后那个人就被上帝的爱感动，说啊，我现在同意你真的是那么爱我，这个叫做 unresistible grace 哈、哦，就是 tulip 的 U 了哈、哦。再来一个，这个就有人就会。眉毛会跳起来哈、哦、，limited salvation， 哇，这个好，上帝如果要爱一个人，他会爱到让他没有办法拒绝。人本来在亚当里面已经没有盼望，因为已经扭曲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运定了。可是上帝为了救人，他就用他无限的爱。爱到让这个人感动，可是问题是，上帝没有爱所有的人。好，这个问题来，这个叫做偏心。所以在这里神学上就有两大争议，一个是说，上帝不会偏心，上帝是公平的，所以他爱是爱所有的人。一个说不是，整本圣经看起来，上帝没有救所有人，他只有救少数的人。圣经有很多地方这样解，那你怎么去解释他？那教人说，这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表现在这个 limited salvation， 所以 limited 不是上帝不够力，不是他的力量只能救三个，所以对不起啊，其他的就让他走了，因为我就顶多就捞三个，第四个我上帝的能量是够，是他决定不要救所有的人，他这样决定。啊，我们会不会觉得温暖啊？你要救就救全部啊！好啊，等一下我跟你们解释，因为这里面这个加尔文主义跟阿美尼亚主义呢，在这里就争执起来了哈、哦。好，那这个 tulip 就是，不对，这个 grace 应该等一下哈、哦，我看 tulip u 还有一个 i 还是 irresistible grace， 我看。这个 这是 perseverance 哈。抱歉，哦，这个有一点乱了，我不知道那个 irresistible 才是 unresistible， 可能是 irresistible grace 哈。中间还有一个字，如果这个是拿下来的话哈。是 E 比较对还是 an irresistible 一个这是 undeserve 还是什么这个字我再给你们那简单讲就是这个是加尔文的五大主义啦第二个我等一下再告诉你就是 tulip 人的完全堕落是不是 undeserve 的什么东西然后最讨厌就是这个 limited salvation 这个 L 就是救恩所涉及的人数是有限的好然后人被救了以后还会轰动好我已经接受耶稣的恩典生命也被改变但是人呢人的那个亚当人上帝造亚当给亚当的那种自由并没有被剥夺亚当之所以会堕落就是因为上帝给他自由如果上帝造亚当夏娃是傀儡或是机器人的话亚当就不会堕落因为 program 就帮他写说你只能挑选好的所以挑选不好的在亚当是一个不可能的话就没有所谓堕落可是那样的话亚当就不是人因为他没有那个自己决定的权所以我一直讲那一棵树有没有那一棵三恶树非常的重要因为人可以决定要或是决定不要在那里面人的尊严就是人权所谓人权就是我有选择要听上帝的话还是不听神那个是真的不是假象既然有那么就有一个可能我会选择不好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就是用了他的自由选择那个不好的结果带来一些影响那我们上帝给我们恩典我们被感动我们用我们的自由选择说好我要信耶稣我要生命被改变不代表你就失去那个自由那所以呢你还有可能又患了亚当那个老毛病又选择错了那个可能性应该还在所以才有最后一个 P 就是上帝还要很辛苦的把你看好让你有自由但是不会搞砸这个叫做 preservation 就是保护区了上帝要不断的保护我们这个救恩才会完成这是所谓加尔文主义的这个 tulip 那其中呢引起最大争辩的就是我说的这个 limited salvation 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最我们叫有的叫做 ultra Calvinism 叫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他们认为上帝有一本生死簿上帝的口袋有一本生死簿里面早就讲好了蔡瑁堂下地狱许信恩上天堂谁都讲好了就是你当牧师也没有用如果他写蔡瑁堂下地狱你怎么奉献你怎么服侍就是下地狱因为他是上帝嘛地狱是他开的啊天堂也是他开的他要谁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根本没有话讲这是我们叫 ultra Calvinism 这个我有点吞不下去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说上帝要做上帝他应该有权利做到这个程度他可以定到最后细节那个那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是假象就是说你选择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因为最后是老大决定他决定怎样就怎么样所以你现在参加创世嘛不罗英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听再多你就下地狱还是下地狱如果你要上天堂你今天去打高尔夫球不来创世你还是上天堂了因为他决定嘛你知道那个感觉吗就是人的努力人的想法都无关因为上帝最大他叫上帝嘛谁能抗拒他呢这个是 ultra Calvin 我说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说这样 人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人就要 modify 要改他那强调人的自由是真的那个就是亚美尼 Arminian 所以这个亚美尼主义 Arminianism 哈，他跑出来你就把他杀掉。这个从把它取消，从加尔文到现在呢，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 Calvinism 跟 Arminianism 哈，亚美尼主义跟加尔文主义呢，一个强调神的主权，一个强调人的主权。讲的亚美尼不是说神没有主权，而是说人的主权，上帝会尊重。上帝就是创世纪第二章那一棵树是真的。亚当选择吃那个水果是真的亚当的决定，而不是神早就定好亚当会吃那个水果，然后亚当就吃那个水果，不是这样。亚当是真的从心里面去决定，为什么？因为背后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审判到底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如果亚当去吃那个水果是神把他 hardwired 就把他定好了，他到那一天嘴巴就会打开，就会抓，就会吃，那就不是亚当的决定，对不对？是神定好的。所以将来上帝要审判亚当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是审判上帝自己，因为他自己写那个 program， 然后当然那个人就是照他的 program， 就是做这个动作，根本没有所谓他这个我，所以审判是上帝自己打嘴巴，就没有意义。所以亚美尼认为说，人的决定是真的，啊，人的决定是真的，那么神的主权就有问题了。神怎么有主权？如果人的主权，这里就有那种主权互斥的理论哈 ，sovereignty 是 mutually exclusive。我们这结婚的人哈，举手，那我看，啊不少哈。一旦结婚，你就发现你对你自己就没有办法绝对的主权，对不对？哦，因为你结婚了嘛，你要跟另外一个你所爱的或是不管怎么样的人就分享主权嘛，那就会产生一个困难，就是主权互斥。如果今天早上你们两个一起吃早餐。一个要吃烤面包，一个要吃面条，那你们又要一起吃一个东西的话，那问题就来了。如果说好，你吃你的面包，我吃我的面条，那就没有问题，那就不像一个家，就是更没有结婚，各做各的，吃应该可以这样子啦齁，就是可是老婆就可怜，她要煮两份，对不对？齁，要准备一个西餐，准备一个中餐嘛。如果说你们这个家今年暑假要去哪里玩，这个家要去哪里玩，啊，问题就出来了，对不对？我想去拉斯维加斯，他想去 Yosemite， 那另外一个人想去那个，那怎么办？如果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就不能去 Yosemite， 因为我们家的钱跟时间一年只能去一个地方玩。啊，你就了解，这个叫做主权互斥。很多夫妻吵架到追根究底，就是这个主权互斥的问题，对不对？不能两个都有，只能一个的时候，那谁听谁的？所以那个以弗所书那个解释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丈夫是头，太太是什么？有没有？好，其实那个背后就是 sovereignty， 谁是老大？啊，你是用说金瓜坦的哈，那就是你用钱的权力要来压那个没有上班的配偶，而不是用爱来让你的配偶从心里面说好，我愿意听你的，就照你的那个。上帝是用爱。来让我们叫服服帖帖的把自己的主权放在他的主权下面。那这个呢，这个礼拜我会讲到这个意志的问题哈，这个主权的背后是你的自由意志。意志英文有两个字，它一个字可是引发成两个字，一个叫 will 嘛哈，一个叫 willful， 一个叫 willing。有人说第三个字叫 willis， 这三个字都是 will， 可这是三个字的意义不一样。第一个字我决定要怎么样，这是我的决定，这个叫 willful。 第二个字是我决定我不怎么样，我决定我要听你的，那个也是我的决定，那个叫 willing， willing。 第三个字是我决定也没有用，反正你老大， 所以我不决定，你决定，那个叫 weirdness。 weirdness 是有一点无奈啦，反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也许有一天中国真的把台湾并吞了，台湾人是被统治的，可是心里面就是啊，我多形势比人强，你反对没有用，跑也跑不掉啊，不然怎么样啊，就这样。还是说中国对台湾好到一个程度，台湾人说我们要加入中国，那台湾也放弃主权，可是是很高兴的，就好像很多人宁可去加入美国不加入中国一样，美国没有给你什么，只是让你觉得说加入美国比较好，就类似这样啊。那个是 willing， willing 也是一种意志的使用，但是它是因为爱的关系，对方的爱让他甘愿把自己的主权摆下来，这个摆下来主权也是一种主权，了解我的意思吗？是我的意志的使用，心甘情愿。那我觉得那个圣经讲的叫顺服 submission。所以以弗所书说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喜欢这样的关系，婚姻的关系应该是每一个人都有主权，但是在爱里面愿意把自己的主权放在对方的手里。先生对老婆说我听你的，老婆对先生说我听你的，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最后决定听谁的都没有关系的，因为两个人都不会坚持跟他爱听我爱，我是老大。在爱里面把这个争夺放下来，我讲那个是家人想要讲，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被爱融化，然后我们愿意把它摆上。好，那这个上帝的主权呢，有时候上帝为了表达这个，他就用陶匠，或是窑匠跟泥土来比喻。他说我是修灰塞乎，我是陶匠，你是泥土，难道我陶匠我要把一个地上的泥巴把它做成一个花盆，或是做成一个尿桶，难道我不能这样做吗？很多人吞不下，就是说我不是泥土，你不是陶匠，我跟你是平起平坐的，凭什么你把我捏成那个样子？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在讲上帝主权的时候，加尔文注意到创造者跟被造物之间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简单讲就是说，他可以把一块泥巴捏成一个花盆，捏完了他也可以把这个花盆弄回一团泥巴。那个泥巴能说什么？他强调这个差异。那我要讲一些事情，有很多人没有办法信基督教，就是因为在旧约上帝杀人好像不眨眼，杀人如麻，一下说全部杀光啊。我刚才那个例子，如果你吞得下去的话，那上帝杀多少人都没有问题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一个陶匠，他从一堆烂泥里面拿一块啊，弄得很漂亮，弄完以后他就是不高兴，他就把它又回到泥巴的样子。没有人会说你不道德，你怎么样，泥巴就是泥巴，他没有把它弄的话他还是泥巴。那我们人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就像泥巴一样，虽然是有自由意志，可是还是泥巴一块。在上帝没有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泥巴，这样讲对吗？因为上帝是拿地上的土造人，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为活人。这一口气是借亚当用的，不是给他就变成亚当的。因为上帝说时间到了，气还我，身体归土。我们今天有一个姊妹就要火化，我们整个身体就要回归大自然。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用火葬、用土葬、用什么葬，跑不掉，就是我们回归到这个大自然，我们的灵魂呢就回到神那边去了。如果你同意这是一个描述人的生命的来源跟归宿的话，那么神 什么时候让你的身体跟灵魂分开，没有道德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用什么方式让你分开也没有道德的问题，因为本来我们的生命就是神把他的灵跟我们这个泥土混在一起，我们才有生命。他也决定给我们是暂时借你用一段时间，到时候又会把你扯开，灵魂归他，身体从大地来又归回大地。我们从生态循环来讲，大家现在比较可以接受，这个就是共用的。我们身体不是我的，是大家共用的，只是目前借我用。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话，啊，神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就没有道德的问题。好，这个吞得进去的话，就不会拿人跟人之间杀人什么这样不人道，会用到上帝的身上。因为我们把上帝当作人看，就会批判他在杀人的时候太不人道。好，在罗马书保罗试着要挣扎这个问题，一个是拣选的问题，一个是上帝就处理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法老王。保罗说，上帝说，我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我要叫谁心硬就叫谁心硬，我兴起法老是为了让他死在红海里面，显出我是掌管宇宙的历史的。那我们有时候吞不下去啊，哇，那对法老有点不公平了，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今天试着把我，坦白讲我也挣扎了很久，所以这个加尔文主义我其实是比较倾向亚美尼主义，可是骨子里面我知道，如果上帝是上帝的话，加尔文主义应该是对的。他不是用那种权，他是用爱来让我们把我们的主权再交给他，他给我们主权，他也希望我们把主权给他，这个就是上帝是爱，那个爱跟主权是有关系的啦。所以我试着把我自己了解的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样我们在看创世纪或是以后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至少你不同意你也了解说，哦，为什么加尔文是这样解释，为什么蔡牧师是这样讲，不然的话你到那边你就给了，你说，哦，那是什么。好，那我们来唱一首歌，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才唱的，就是 Our God Reign。这是台语的了哈。我们今天没有事情，有事情吗？没有哈。我们来唱哈。河边的水，传播消息的卡车，传扬福音，福音，传扬平安。报大喜乐的好消息，新疆官。来，我们再一次来。河顶的水，传播好消息的卡车，传扬福音，福音，传扬平安，报大喜乐的好消息，新疆官。咱来唱英文吼 ，How lovely 来 ，How lovely on the mountains are the feet of him who brings good news, announcing peace, proclaiming news of happiness, our God reigns, God reigns, now God reigns, how God reigns. 为什么神掌权比我掌权好？因为神比我聪明，神比我爱我，所以神掌权会比我掌权好。因为我有时候会判断错误，因为我有时候会自私自利，所以由我来掌权，要么就伤自己，要么就伤别人。如果神来掌权，总会比我好。那背后是一种信念，是神比我聪明，他知道终极来讲什么对我比较好，而神爱我，所以他不会故意的找我的麻烦，他让我经历的都有他背后美好的旨意。你有这两个信念，你才会从心里面唱说，这是 good news， 这是好消息，因为神要来掌权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愿意学习顺服在他的主权下面。这是这个 Our God reigns。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37页。我想上一次讲到25章22节，就是这个Rebecca 利百加，他肚子里面有双胞胎，两个孩子开始在那边胎动，他很难过，他受不了，他就跟耶和华祷告。他本来不怀孕的时候，他还不太会祷告，因为他在家里是拜拜的，是以撒就帮他祷告，后来他慢慢学会了，所以这次有困难他自己会祷告。所以我想利百加学习能力也不错啊，以撒有好好的教他，他知道怎么祷告。那我们不晓得他祷告的时候是谁回答他，有人说是亚伯拉罕，有人说是以撒，有人说是神自己回答他。那神给他的回答就是双胞胎在胎动的意义。好，我们看25章23节，好厉害啊！好，他去祷告，跟耶和华说：“啊，那还敢扣？为什么我肚子那么难过？”耶和华跟他说：“因为你里面是两个孩子，不是一个孩子。这个两个孩子将来会变成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就像现在在你肚子里面会有斗争啊。”然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主必强于那主，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就是这句话。两个都还是胎儿，所以还不能说哪一个比较乖，哪一个比较坏，或是怎么样。上帝就跟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就是所谓上帝的主权。所以保罗就很用这段经文来解释上帝的主权。我们看一下真正的以色列历史，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斗争，到今天还一样。其实某个角度来讲，以色列其实很小，阿拉伯是可以把以色列整个围起来，可是阿拉伯就是这个以扫的后裔，当然还有以实玛利亚，还有什么，它是很多族，就是往东边的那些都算，以色列就是 一族嘛。好，我们看一下，在历史当中真的以色列有大过以东这样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下8章，就是在大卫王以色列最强只有大卫王的时候，所罗门就开始又下来了嘛，所以最强盛的时候他有把以东制压下去。撒母耳记下8章14节，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好，我们再回去13节看看。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获益以东40篇60篇，18000人就回来了，就得了大名。好，14节，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使他得胜。这个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东其实就是红啦，一等昂啦，跟他的皮肤颜色没有关系，是因为他就是喝了那个红汤啊，所以就被叫阿红本来是毛毛不是吗？他出生的时候是毛很多嘛，以扫是扫把嘛，就是毛很多。 后来就变成红啊，东是红的意思，一等哈，好像亚当也是红土的意思，那个等哈。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大卫王有把以东，就是把以扫的后代呢，把他制服，而且在那边设皇营，就是说设一些那个警察局啦，就是管理那边哈，所以那边的人就都要缴税，要归顺啊，这是一个。好，我们看俄巴底亚。俄巴底亚第一章，再下来，好，到了，好，第一章第十八节，好，在这里，这是预言的哈，俄巴底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哈，雅各家变成大火，约瑟家变成火焰。以扫家好像碎屑，火必将他烧着吞灭，以扫家必无剩余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先知也预言说，将来雅各家会把以扫家会把它烧掉，会把它毁灭掉。哈，这是一个。好，再来马拉基第一章，再下来。马拉基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说你在何处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我说会偏心了啊！他说：“我选择爱雅各。”好，再来第三节，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再来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说，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再一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圣经旧约的先知缓护的说，将来以色列会大过以东，可是实际上历史里面以东也有大过以色列 的那个记录，所以有时候你怎么去解读历史，就是说有时候他赢他，有时候他赢他，可是在解读的时候他们就认得说神选择的是这样。刚才给你们看的就是以色列压抑以东。我们看罗马书第九章，好，第十一节，啊，这个括号，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换句话讲，如果说因为以扫不好，雅各好，神拣选雅各，那就不是神的主权，是雅各跟以扫的主权，知道我意思吗？神是反应，是被动的，就是神就是挑好的，如果说好坏都还不知道，神就挑，那就是我挑的。好，因为雅各表现得很棒，以扫表现得很烂，所以神说啊，我挑这个比较好的。那某种角度，那个神的主权性不够，他是回应雅各跟以扫的表现来做他的回应而已。当然他有挑，他挑好的，好，那所以他强调是说好坏都还不知道哦，都还在肚子里面，神就讲话，那就是说神的决定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招人的主。这句话就是要跟佛教对抗哦，因为佛教是根据你的行为决定你到哪里去，等等，对吗？哦，你做不好当掉重修就轮回嘛，你做得好升级到涅槃，所以呢根据行为来决定你的命运的，这是佛教，根据神的恩典来决定我们命运的，这是基督教。所以不在乎你做好做不好，神的恩典临到你就会做好。所以不是基督教徒不要做好，而是基督教做好是因为神的恩典先到我们才做好，所以做好是结果不是原因。所以这个好坏跟因果，基督教跟佛教在这里有一个刚刚次序相反的那个关系。 十二节，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这句话刚才我们念到，那保罗就拿来用哈。我们看几节圣经是以东，有时候其实是压过以色列的哈，这样才比较公平哈。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一章，再来十四节。所罗门，我说大卫的时候很兴旺嘛，他把移动压下去，到所罗门都不是啊，因为所罗门后来就可能是老年痴呆吧，他就乱拜哈，这、哦、就没有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就离弃他，结果以东就兴起了，哦，所以在这里看到便哈达，耶和华是以东人哈达哈、哦、兴起，然后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好、哦，再来十五节，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啊，去葬埋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好，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六个月，男孩子都杀光哈、哦。再来，哎，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跑掉了，所以这个是没有被杀掉的哈、哦，就是留下一个小点子，他跑去埃及哈、哦。好，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给他房屋，所以法老收政治难民哈、哦，就是把他收留好。那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法老把王后达比尼的妹子赐给他，所以这个人是蛮有才华啊，那个法老王就喜欢他，等于结为亲戚了。王后的妹妹赐给他哈、哦，啊，所以给他在那边做得很好，但是呢，他想回家，所以呢。达比尼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叫基努拔，达比尼使基努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努拔就按法老的种子一起住在法老宫，所以在等于住在王宫里面、哦、好，再来，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跟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我要回去、哦、好，再来，法老对他说、欸、这里很好啊，你为什么要回去呢？他说是很好啊，但是我还是想回去。好，这是另外一个哈。那这里就看到说，大卫王是把以东压下去，可是所罗门王开始胡搞乱搞，神离弃这个所罗门以后呢，哈达就起来变成所罗门的对头，就是跟他对抗哈，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压了。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八章。二十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哈，这个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沙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跟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自回家去了。所以在约兰王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几代孙子。哈，那以东就不是只有说啊自己人，他就根本就是起来叛变。哈，就是跟犹大王开始作战。哈，我看十四章。第七节，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一万，攻了希拉，改名叫约铁，直到今日。好，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来，我们相见于战场。”好，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荆棘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博士，对他说：“把你的女友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里践踏了。这个讲故事给他听了哈。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把何必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好，来来，亚玛谢不肯听这话，所以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跟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了，就逃回家。那这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亚玛谢王哈、哦，他起来，然后把以东人打下去啊。他就想说，嗯，阿尼北败哈，然后他就再去挑战他的上面，就是以色列国，说，我们来比看谁赢哈、哦。那个以色列王说，麦亚内拉，你打胜了以东，你就觉得了不起， 搞不好你会死得很难看哈。结果他说不行，我这个国家很强，我就要跟你比赛。他说好啊，就一比呢，犹大人就被以色列人打得落花流水哈。这个是骄傲，因为一下子那个表现不错，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哈。所以也有这样一个故事。好，再来我们看以西结书25章。25章，好，1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东报仇，血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再来，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跟牲畜。以东从提曼局，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成荒凉，直到底旦。14节。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所以在这里又提到以东欺负以色列，神会兴起以色列，又好像报回去。我们看以西结35章，第1节。耶和华临到我说：好，人子面向希尔山，希尔山就是以东的那个住的地方哈，发愿攻击他。主耶和华如此说：希尔山啊，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荒场，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永远怀恨，在以色列遭灾罪孽到尽头的时候，跟他们交以刀剑，趁人之危了哈。我只得我人生几世，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这个罪一定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要追赶你。我必使希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希尔山满有被杀的，哇，整个都倒在山上，山谷。对，我使你永远荒凉，无人居住，你的名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历史的故事哈，可是现在就在巴勒斯坦那里，同样的还没有解决哈。这个就是从古到现在的这个利百加肚子里面那两个孩子的争执，到今天还是一样哈。好，那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哈。关于这个中东的战争将来会不会成为世界大战的这个引爆点，我们还不晓得。不过真的是全世界都睁着眼睛在看，说最近美国好像有一点要努力，他们又和谈嘛，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河岸那边的那个屯垦区禁舰已经要结束了，所以现在又很紧张。以色列很厉害啊，就是派人就去到那边就盖城市，就住下来，住久了就是我的啊。所以那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在这个河东河西之间的这个关系一直都讲不清楚，到底怎么办比较好哈。好，那我们看25章24节到26节，创世纪。好，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所以是双胞胎哈。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好像皮衣，所以他身体是红的没有错啊。可是那时候是重点是他的毛，所以把他叫以扫，以扫是毛毛，就是有毛，没有讲到他皮肤的颜色。然后后来就生这个老二，以扫的兄弟，抓着以扫的脚跟，所以把他叫做抓抓。所以一个是毛毛，一个是抓抓。利百加生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60岁。以撒几岁结婚记得吗？40岁结婚，所以结婚几年才怀孕？20年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结婚20年才怀孕，就知道那个多宝贝哈，就是怎么样都不生，然后20年了，好不容易，而且一生呢就双胞胎，就两个哈，两个还在肚子里面就开始吵架，那两个很不一样，一出生就发现他们很不同，他们的基因也不同，虽然是，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叫做异卵双胞胎哈。你们知道双胞胎有两种吗？有一种是同卵的，一种是异卵的。同卵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当 先生的精子跟太太的卵子结合以后呢，这个太太有一天晚上就跳 disco， 他跳 disco， 那个我们的那个受精卵哈、哦、是。一而二，二而四啦，就是他本来太太是一个卵子嘛，哈、哦，一个大大圆圆的卵子，那先生是一个小精子嘛，当然他是成几亿个哈、哦，可是跑最快那个就得标，其他的都是死掉了哈、哦，所以你要当精子的话就要跑很快，或者你门都没有哈、哦，那个卵子一旦有一个精子进去，他马上筑墙哈，他很快哦。后面来的就碰壁了，就进不去了，所以一般是这样的，那就一个精子跑进去了，好，跑进去了，这个墙就筑起来了，然后它就开始分裂啊，哦，这个啊、哦，弄这条隔的第一页，我觉得这个弄黑的，好，那进去以后呢？它一个分成两个，两个再分成四个，可是分成两个的时候，它两个是轻轻的连在一起。如果那一天你跳 disco 刚好一摇，它就分开了，看到吗？啊，怎么几条变成两哈？啊，两个呢都有全套的爸爸妈妈的基因，两个就各自发展成为一个人，这样懂吗？在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它有这个能力。这个我们在做那个现在的那个。胎盘不是那个脐带血那个干细胞哦，嗯，就是用这个东西，就是在很起始的时候，那一个细胞它有能力发展成一个人，知道吗？哎，你抓那个最原始的，它分到后来就没有能力了，它越分就越会失掉那种发展的各种，可是开始有，所以它变两个的时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一模一样，因为他们的基因是完全一样。好，可是有时候呢，这个。女孩子排卵的时候呢，原则上一个月经的周期只排一个卵，可是她的其实她的卵巢有很多卵同时都在发育，大部分是一个月就只有一个成熟，其他的还不成熟，偶尔会两个同时成熟，这个例外，所以她就排两个卵。好，排两个卵，因为精子是一大堆嘛，所以就各自进一个，那就变成是。两个卵，两个精子，这两个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因为它是两套，两个精子是不一样的精子，两个卵是不一样的卵，所以那个叫异卵双胞，这样了解吗？异卵双胞就可以生龙凤胎了。哦，一个男的，一个女，同卵是绝对不可能，同卵就是男的都是男的，女的都是女的，可是两个都男的不一定是同卵，它也可以异卵，知道我意思吗？啊，我怀疑这个以扫跟雅各是属于异卵，因为生出来就差足多啦，吼，好像基因很多不一样，但是，哎、欸，好了，就先这样讲哈。所以，我想是这样子的哈，他们就很多的不同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7:36。创世纪27:36。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正对吗？他欺骗我两次，从前夺取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取我的福分。”以扫说：“你没有留下什么不给我吗？”哈，所以在这里呢，他对这个雅各呢是很不高兴，因为。他从小就被叫抓抓，啊，他叫雅各，难道不对吗？因为他一直要抓这个长子的名分哦，想尽办法哈，所以以扫都还记得他的弟弟叫抓抓哈，就是手很会抓机会哈，不管别人受伤怎么样，他就是抓哈。我们看何西阿12:3。在上面，在这里。 第三节。好 ，Enter。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这个也是抓。来，第三节。所以他人也抓，神也抓了。好，抓好不好？就是，好，抓跟领受哈，都是用手，一个是 grab， 一个是 receive。抓的人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拿他要的东西，领受是愿意把自己的手伸出来，让对方高兴的给你。啊，一般抓的人的心态是，这是我抓来的，是我自己搞啊，我用我的手抓到，所以是我的。领受的人，他得到了，他说这是人家给我的，所以领受的人比较会感恩。抓的人是沾沾自喜，他觉得他很厉害，被我逮到，这是我抓来的。那保罗曾经说，你们所有的有哪一个是你们自己得到？难道没有一个不是领受的吗？这里我们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学位、我们的职位、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的数目，所有一切算是我的东西，难道都是我自己去抓来的吗？还是我是领受？我们不说上帝啦，我们讲我们自己哦，连我们的生命都是爸爸妈妈给的，对不对？你的我都还没有嘛，还有你的成长多少是你的父母、兄弟姐妹、老师、朋友给你的。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今天所有一切是有你努力的部分，没有错，可是很多东西是人家给你的，你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来看自己的成就，就比较不会骄傲，也比较不会荡生了，就是吝啬。哦，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说啊，这是上帝给我健康的身体，上帝给我，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天下太平，没有战乱，所以我可以好好读书。我怎么样哈？所以我刚刚开始出来上班的时候，上帝给我好的机会，所以我有升迁的机会。然后我决定做生意做这一行的时候，上帝刚好给我好的机会，所以我没有垮掉，别人都垮掉，我这个公司活下来了，而且成长了。想一想，很多不是我搞啦，是有很多人跟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我们的一生的话，我觉得那个态度会比较 nice。哦，就是那雅各可怕的地方就是他的从出生就叫抓，可是他一直以为是伊搞，你知道吗？他会逮到别人软弱的时候，然后抓他想要的，他想尽办法啊，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可是这样抓的人，他抓的对象如果对的话，也不会太大的问题。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他在那个比努伊勒的那个水沟旁边，他那一次发现他根本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舅已经扯破脸了，不能回去了。那四个老婆、十一个孩子，大大小小，跑也跑不掉。那哥哥带400个人，拿着卡宾枪，从那边走过来。那他怎么办？那边是扯破脸的舅啊，南边是那个哥哥带400个壮士要来。伊底下唔知边啦，走无路啦，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他在那边，他做他最后能够做的抓，就是说把比较脸比较不好看的老婆摆前面，然后脸比较好看的老婆摆后面，然后他不喜欢的儿子摆前面，他喜欢的儿子摆后面，他自己摆最后面。哦，这很聪明吧？哈，哦，他想要抓，就是万一他老大开始哇机关枪乱扫的时候，至少后面的赶快跑哈。然后他有没有跟他说你跑东边，你跑西边，我不晓得。然后他有他的应变计划。哪里知道他排好了，那天晚上却被那个人把他摸了该边一下，然后他就掰咖。好啦，他自己摆最后面没有用啊，孩子都跑光了，他自己跑不掉，因为他跛脚了。在那个地方他还是抓，可是他知道他抓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就抓住神。他改得烂的那个把他摸，他最强的那个脚跟的肉，就应该是这个 gluteus maximus 齁，这个最强的肉被摸瘸了以后，就是掰开齁，跑不掉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了。靠自己没有办法， 可他两个手还有，手没有被弄垮掉哈。他就抓着那个，说我不让你走，就抓住你。这个紧紧抓住神，这个是雅各被上帝改成以色列的那一个。他抓红豆汤，他抓长子的名分，那个都没有什么好处，带来老大的怀恨，然后要把他杀掉。哦，他用自己方法想办法从别人抓的，最后他抓对了，他抓到上帝。他说：“就算你把我怎么样哈，我不要你走了哈，我抓定你了。”上帝说：“啊，这样好了，你不必抓了啦，我把你称作我的王子。以色列就是上帝的王子，我认定你是我的儿子，因为你那个要我那个心态，这个是上帝在意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对神有像雅各这么样在乎吗？哦，那么要他吗？所以抓本身不是什么不对，但是问题是你抓什么了？你抓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你抓的对象是上帝，应该是好的；你抓的对象是上帝以外的东西，恐怕会引起一些争议，引起一些难堪。哦，好，这个是抓哈。来，我们再看，我们看一下讲义好了哈，念一下。25:24-26，双胞胎一出生就显出彼此的差异。老大全身发红，浑身有毛，就叫他毛毛以扫哈。老二跟着出生，用手抓住老大脚跟出来，就叫他抓抓。后面那个刚才我们看过了。我们看25:27，他们两个不只是身体的结构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也不一样。25: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在帐篷。哦，所以他们游戏的地方也不一样，一个是开亚，我们说比较野，所以跑到田野去了，他喜欢在外面玩；一个是比较安静，他躲在妈妈的裙子旁边，在帐篷里面啊玩。哦，很多小孩子一出生，我们就发现个性不同。我不晓得你们当父母的有没有发现这样，一样的子宫，一样的父母生出来啊，都是不同哈。我们有三个孩子啊，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做父母就不能够说，照老大 copy 养老二，一定会失败了哈，因为他不一样嘛。对同样的东西，他的感受、他的解读会不一样。所以父母每一次有孩子要重新来过，就是要学习，要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特点在哪里。然后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来养他，你不要说啊，我已经养过几个的没问题，我知道怎么养，哎，不讲了哈。那我最近在准备的时候，念到一个，就是说，以撒应该是安静的人，可是呢，他常常是到田野去默想。记得他讨老婆的时候，他是在田野里面默想啊。那利百加是女孩子，所以呢，他到的时候。以撒是带利百加进到他妈妈的帐篷里面，一般女孩子是守在帐篷，他们那时候有男孩子帐篷、女孩子帐篷，就是男方的、女方的这样，他就带到帐篷里面。女孩子比较少出去打猎，最多就是在帐篷里面。所以他们说，一开始的时候，以撒跟利百加就有两个不太一样的嗜好。以撒喜欢到田里去默想，到外面去走一走，利百加是在帐篷里面理家。那刚好呢，一个小孩子就喜欢到田野里面去打猎，啊，就爸爸常常陪着他出去，所以爸爸跟这个老大就培养感情啊。还有老爸爸好像喜欢吃 barbecue， 好像是这样啊，他喜欢吃烧烤，虽然这个会得胃癌，可是他还是喜欢吃。那妈妈呢，在家里面，她就是看这个老二可以帮忙，因为有什么事情叫老大，老大听不到，老大在外面野去了哈。就这个老二，他说：“夯楼给他会乖一点哈。”那老二说：“然后就来帮忙。”所以这个妈妈从小就雅各跟妈妈很近。还有，有人说，怀孕的时候，上帝说：“将来老大要服侍老二。”啊，这个是上帝跟利百加讲的，上帝没有跟以撒讲，所以我们不知道利百加有没有跟以撒讲这件事。如果他想说啊，这个不好就不讲的话，那只有妈妈心里面知道。好，会不会有影响我们不晓得，就是他从小就知道说上帝就是喜欢老二，所以他也受影响就开始比较喜欢老二，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少。但是从环境来讲， 一个常常在妈妈身边的人就比较会得到妈妈的疼爱，因为妈妈跟他比较多互动。一个常常跟爸爸在外面玩的人就跟爸爸比较亲，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了哈。所以从小这两个孩子的个性就造成父母对孩子的偏爱。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偏爱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父母对孩子不偏爱？你们觉得呢？有两个孩子以上的父母举手，两个孩子以上，好，好，你们自己扪心自问哈，有没有比较喜欢哪一个？还是说都赶快，通通一样？我们想一想哈，因为就是我们是人嘛，然后孩子就是跟我们的关系从小就会不一样，我们真的是会不同啊。可是孩子都会觉得父母偏心啊，真的也有偏心，那、啊、这个怎么办？哎，我也许你们可以想想你们的做法。我的做法是说哈，在我知道的我能够处理的范围，我尽量不要让孩子觉得我偏心啊。可是你这样做，孩子还是觉得偏心啊。就是并不是你尽量的做，然后孩子就会觉得父母很公平哦，不可能。我举我们的例子哦，就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嘛。请问你买衣服的时候，怎么买一样？不能都买裙子吧？啊，不能让那个女孩子都穿裤子吧？你会不会觉得女孩子衣服总是多那么一件两件？那男孩子紧那口得喝啊，该管了。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是不是偏心？不是，我们就会觉得说，女孩子跟男孩子就是不一样嘛。他们的玩具是不是不一样？你给他们买的玩具，还有老大跟老二差两岁，请问零用钱应该一样还是不一样？哦，这个哦，像一个念初中，一个念高中，或是一个念大学的，一个还在中学，你怎么跟他一样？因为他们的处境不一样，他们的年龄，他们的需要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很困难。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孩子说我们是根据你们的年龄呢来决定要给多少钱或是怎么样，所以你有盼望，因为你现在三岁，将来你也会五岁也会六岁，所以到五岁六岁的时候，我会跟你现在给哥哥五岁六岁一样多的钱，就是要给孩子解释啦。哦，因为年龄不同给一样其实是不公平啦。哦，因为他们的需要不一样嘛。还有再问你们，一个考上台大，一个考上什么中国医药学院，你学费要给多少？给一样还是给不一样？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敢啊。你说如果给中国医药学院一年现在不少几万，那贵班了，十万够不够？十五万，台大应该五万吧？我不晓得哦。假设啦，差三倍啊。那你怎么样？你要不要说好？一个人都给十五万，那老大说啊，我给咋办？嘿，那个。好，哦，啊，后来我们没办法，我们就跟孩子说，因为在小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父母哈，哦，就给你们到大学毕业，你考上什么学校，父母就让你到那个大学毕业，所以不是钱一样。是一样让你有机会念大学啊，看你考上是什么，我们就给你那样的，就是帮助你到那个毕业。这个已经跟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是到高中毕业就没有所谓，哦，大学你也得急啊，你自己去想办法。所以我说父母让孩子觉得不偏心，我到现在还在学习耶。因为一个孩子叫他买房子他就买房子，可是他刚毕业根本没有钱当配，那爸爸就说啊，我算跟你投资啦，吼，哦，就是让你一个开始嘛，不然你一直交房租，将来什么都没有嘛，吼，哦，在美国就是希望他可以一个小房子，一个可以开始嘛。老大就乖乖去买房子，老二就是打死也不买。他们的决定不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同样的方法去帮助老二，因为他的决定就是不要。那后来好久以后，他才决定说好，我要买了，那我就有机会。让他一样，老三到现在也还没买，因为那就包包一栋房子没有用，他就住在那边，家家安家探井塞家哈，这个宅女。好，三个孩子就是不同，那还好我们两个男的没有计较， 我常常为什么妹妹还住在爸爸的房子？哦，对不对？因为他们就是不一样，因为妹妹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啊，老大毕业就找到工作了，所以他们的处境不同，你要怎么做很难呐、啊。但是我觉得利百加跟以撒是表现的太明显了哈、哦，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是疼老大，一个是疼老二。那这种情形在夫妻不好的时候会更厉害。我现在要稍微讲到这个家庭动力的问题哈、哦。夫妻很好的时候，对孩子可以商量，知道吗？就是两个人带孩子睡觉可以商量。哎、欸，你今天那干么好吼？会不会觉得老大觉得不公平？或者两个人还可以叫统一阵线，就是会谈出一个两个人共同来对孩子的态度哦，或是可以修正。可是夫妻一旦不好的时候，这个很可怕，特别要离婚的时候，就会抓，哎，抓一个支持你的。现在好一点了，现在离婚不需要什么证据哦。以前要的话，常常都要抓儿子来到法院作证，知道吗？哦，证明这个对方怎么不好，他才可以离婚呢、啊。啊，这个儿子就很可怜哦，儿子女儿就是被陷在父母的这个离异。我那时候想说，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不能在一起，至少不要把孩子扯进去啦。哦，不要把他扯进去的话，孩子真的是很难的，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哦。啊，这个我们叫 schism。那个家庭最难的啊，我想以扫的家是病态的家，很明显的有这个 schism。到后来在欺骗的时候，哦，那个就很明显，这个妈妈就教老二怎么骗他爸爸，到这个程度，哦，圣经也把它留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看见一个病态的夫妇的关系，带来一个病态的家庭，后来代价也是很大，代价很大哈、哦。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家庭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跟神祷告。有上帝帮助我们、哦、我们夫妻能够好当然最好，不能好的话，不要把这个上一代的冤仇带到下一代去、哦、尽量在我们这一代自己吸收啦，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话就自己处理嘛、哦、但是不要下去。那我觉得这个利百加跟以撒之间的这个意见不一样，结果影响的是不止两代，好像就两个族就一直下来、哦。当然上帝有说嘛，就是你们这两个将来会打架，上帝有讲，他是预言还是他预定、哦、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预定的问题。可是我们也看到做父母的处置的不一样，带来的那个两个兄弟、哦、后来很可怜啊，弟弟是跑掉了，没有被杀掉，可是就见不到妈妈、哦、我说根据圣经我的了解是他妈妈死的时候他还在流浪，还没回来，所以妈妈自以为说避避风头，没有想到一去就是永绝啦，哦，所以也是有一点悲哀的时候。我们休息一下，10:30再回来，哦。以撒的故事，以撒的故事在圣经也很短，啊，讲了讲大概只有一章，就是啊，他们生了小孩以后呢，以撒是。可以说是到处被欺负了，那他就让，保持那个和平。所以，我想这是以撒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哈，一个榜样就是圣经说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我想以撒是这样的一个个性，他的个性哈，啊，这个圣弗兰西斯的祷告就是使我做和平之子哈。我们一起来唱哈、哦，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怨恨之处播扬你的爱，在伤害之处播向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扬你信心。哦，主啊，使我稍微自己求，少求说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我做你和平之子，在
绝望之处博扬你盼望，在黑暗之处博扬你光明，在忧愁之处博扬你喜乐。哦，主啊，是我稍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之事我就蒙赦免，牺牲之事我就蒙恩典，尽死因有故进入你永生。
好，我们谢谢嘉伟，我们拍手哈。我跟你说哈，会弹琴不厉害，然后人家已经唱了还会去和，那个是厉害。因为我唱的调不一定是那个正调，知道吗？所以他马上在那边，然后就可以弹哦，感谢主，很棒哈、哦。这一首歌是 San Francis 他的一个祷告哈、哦，他一个留下一个祷词，人家把它写成歌。你有没有感觉到里面有很多那个叫做 paradox， 那个矛盾，就是在我们看的不好的地方，却有好的结果哈、哦。就是哦，我在牺牲的时候我就得到恩典，我在付出的时候我就得到什么哈、哦？就是舍跟得之间好像有一种矛盾的关系，那这种我们能够体会到那样的时候，对以撒在下一章26章他的故事，我们才可以有一点点去了解他的心态哈。好，好，我们再来哈，把它 escape， 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看讲义哈，25章27节。兄弟除了身体的特征不一样，他们的个性也迥异。哥哥以扫外向好动，到田野打猎；弟弟雅各内向好静，在家里帮忙。所以一个在 fear， 一个在 tent， 一个在田野，一个在帐篷里面，很不同，也造成刚才我讲的，就是父母对这个子女呢，就产生偏爱的问题，哈。那这里还提到这个爸爸齁、哦、常常吃到老大以扫所打来的野味，就偏爱大哥齁、哦、那母亲利百加可能喜欢常常待在家里帮忙的弟弟雅各，或有人说利百加记得怀孕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腹中双胞胎的预言而产生偏爱，我们不晓得，就是说结果是这样子齁、哦、我们看一下圣经25章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这个却就代表夫妻两个在这边就不一致了、哦、分开的。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我不晓得你念到这一句话你没有什么想法、哦、就是说有人说抓住老公的心就是抓住他的胃，我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就是说把老公的肚子弄得好好的，老公就不会到处跑，不会出去打野味，就在家里。看起来以撒是这样，就是他喜欢吃这个，我说喜欢吃 BBQ、啊、这个哥哥打猎嘛，回来就东西就给爸爸吃一点，爸爸就好高兴，就越来越喜欢。是不是真的这样，就是一起吃饭就会有感情，你们同意吗？不会只有华人这样吧，所有人都一样齁、哦、吃饭好齁、哦、不用感情啦齁、哦、就是一起吃点什么东西啊，喝个冰啊什么啊，就聊天齁、哦、啊，特别是如果你给他的是他爱吃的东西，哇，这个效果特佳，对不对？齁、哦、所以要喜欢一个人，要让一个人喜欢你，就是你注意他喜欢吃什么，那你就投其所好，那他就会越来越喜欢你。他是爱屋及乌，因为他爱吃东西就喜欢给他这个东西的那个人哈，那也真的是这样子的。你不管黑道白道，好像要会栽培感情哈，要有感情的话，就是请吃饭， 对，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呐，啊，在这里看见圣经是这样写，以撒是喜欢老大的野味，所以就偏爱他哈。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事情就要发生了哈，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里回来，累昏了，好，这个机会来了，好，下一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所以以扫叫以东，就是红，所以这里来哈，不是因为他皮肤红，是因为他说红红红红红，听说他是累得要死哈，连豆都不会讲哈，那个是红豆汤，他豆都讲不了，红汤，就是那个红对的啊。我们看一下讲义，好，看25章34节，25章34节。雅各将饼和什么汤？红豆汤哈，这里豆就出来，所以是红豆汤哈，给以扫。所以不煮红豆汤，还有饼啊，哦，有饼，还有烤饼，还有煮红豆汤哈，啊，然后就给以扫喝。好，我们回来看这，所以我们看讲义哈，雅各熬红豆汤，我讲义有挂号说25章30节提到是红豆汤，可是以扫饿到一个程度，连豆都讲不出来，就说红汤啊，你给我那碗红汤啊。好，这里有一个传说，只是让你们有一个资料哈，就是红豆汤是我们的这个三角吧哈，你知道台湾叫三角吧吗？就是办丧事的时候，那个来参加奔丧的人要请他吃饭，可是办丧事不能请得太吃得太高兴，因为是丧事嘛，可是又不能不给人家吃啊，所以常常有那种猪肉有没有补爷哈，啊控制。啊，一个饭这样，然后所有去奔丧的一回来，大家就简单就是一个饭啊，像那空肉饭这样，那个三角饭，然后大家就吃吃吃吃吃啊，吃完就回去了，因为不能太高兴，因为现在在办丧事嘛，所以台湾的习俗现在有没有可能没有了，以前都是就是这样哦，就是回来然后一点呢哈，就是那个晒苦肠，然后就请师傅来，就是煮很简单，煮一点菜一点肉汤哈，然后大家就吃饱了啊，就不讲话就自己回去。我很小就跟我讲三角板哈，就是商家的。那他们说犹太人呢不吃那个猪肉，他们吃红豆汤，就是丧事的时候会煮汤。那这个是犹太的传说啦，所以他们认为在这里雅各熬红豆汤是家里有碰到丧，是谁死的？他说是亚伯拉罕阿公西亚啦死了。所以他就在家里帮忙啊，在这个时候老大还也到外面去打猎，他有一点不管家里是什么事情哦，已经有丧事了啊，可是弟弟在家里帮忙啊，他回来也没有管说这个是应该要丧事办，他说我饿得要死了，我要吃这个红汤哦，这是如果传说跟这个有合的话，那你知道这个背景，就对那个以扫那种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还是跑去，然后雅各在家里会讨人家喜欢，因为家里有丧事他就在那边帮忙啊，做这个事情哈，我有想到那个，常常有那个基督徒哈，女孩子嫁到非基督徒家里去，哎，有丧事的时候，啊，怎么办？基督徒不是不拜吗？啊，可是长辈过世了，那我听过有一些基督徒姊妹比较聪明，就是说，我虎借可以宽嫁呀，在他们做那个七七49天的时候，每天都要有人给塞工假崩啊，就是那些办丧事的都要有人去宽呐、啊，去准备那个。那所有的媳妇都要表示孝顺，都要跪在那个棺材旁边，在那边哭啊，啊，所以谁去弄那些东西啦、啊？哦，啊，所以有的基督徒的媳妇就说：“我自愿，我去照他，把他弄得很好。啊”那这样虽然他基督徒他不拜，可是嘛，这样甘心，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说哦，他也有帮忙。我觉得雅各有一点，如果这个是对的话，雅各在家里，然后他看见家里有这个情形，他就去帮忙弄这些东西，可能家里面也觉得说啊，这个给他家乖哈。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可畜了，哦，就是很乖啊，会懂事。啊，这个老大好像不懂事哈，哦，家里已经这样的，你又跑出去野的，然后回来也不问一下，哇，拿着就吃哈，哦。知道那个背景，可能我们会有多一些联想哈，哦。所以我这个讲义就写到哈，哦，犹太传说，这是商家的食物。亚伯拉罕过世，那这个时候如果亚伯拉罕过世的话，亚伯拉罕几岁过世？你们还记得吗？啊？175岁哈， 就是说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那个年岁算回来，这两个双胞胎应该是15岁了，这个是他们用传说逆算啊，所以 teenager 啊，就是不大不小哈，就是也不是大人也不是小孩，刚好是在那个时候。那很明显的，老大是不管家里的事情，他也到外面去了，家里有丧事了。可是老二好像比较懂事，在家里帮忙哦。如果你用这样来看的话，好，所以呢，双胞胎大概是15岁左右。那雅各在家里帮忙熬红豆汤，以扫还是也到外面去了。回来呢也不问问家里什么事，他就是又累又饿，然后想要吃这个汤哦，叫不清名字，只有称红汤红汤，所以他的外号叫红红哦，这个多了一个以东，以东是因为他叫红豆都讲不出来，所以叫阿红哦。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抓抓就显出他的优点了，因为他会抓机会哦，他说好了，逮到机会了。好，35节，诶不是31节，好，雅各说可以，长子的名分卖给我。诶，长子的名分值多少？怎么可以一碗红豆汤就买呢？可是他趁人之危，因为这个老大急着要吃嘛，他说可以啊，我不要什么名分，让我啊，其实哦，名分不能这样卖的啦，名分就怎么可以说老大说我名分卖给就给你哦，可是这个老大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好啊好啊，合理的合理啊哈，哪里知道神在意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下一节。以扫说啊，特别细啊哈，我就是要饿死了，长子的名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他最大的问题，我要饿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圣经就说他看清长子的名分，一碗红豆汤就卖了。你在神面前的名分，你会不会轻易的为了口舌之欲就把它卖了？有没有想到亚当？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他住在伊甸园，可是为了咬一口那个水果，就把这个名分就给了。我们不要笑他们两个人，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在我们身体的需要很强的时候，欠缺很厉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基督徒的身份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软弱，就不要太快就嘲笑以扫啊，那样呢吼。其实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在你很想要，就是我们欲望很想要的时候，可能我们说都管不得那么多，先满足再说，那个问题会出来。所以以扫只是让我们看见人有这样的软弱，那雅各刚好抓的这个软弱哈，就要他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弟弟雅各擅长抓住机会，趁火打劫，要求哥哥用长子的名分来换一碗红豆汤。长子名分是要继承父亲一家之主的尊贵跟权柄，并且在遗产上得双份。更重要的，好，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祝福将借由长子来传承。有的人学者是说，这个是这个妈妈从小就跟弟弟说，你怀孕的时候上帝就说，所以这个弟弟从小就被妈妈洗脑了，然后就想尽办法要抓这个名分，因为上帝说将来我是比较大，所以我要抓这个名分。我们不晓得，这个是学者的猜测，圣经没有讲啊，圣经没有讲，圣经只有说哥哥二婚的时候，弟弟趁这个机会要他给长子的名分。这个长子的名分，讲义没有，我有。好，长子的名分之争哈，好，第一个是在妈妈肚子里面两个人就不和了哈，第二个出生的时候弟弟就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第三个在成长的过程父母就对两个孩子产生偏爱的情形，第四个到这个红豆汤的时候就明朗化了，这个弟弟就直接说名分给我，红豆汤给你。所以这个争其实是从怀孕的时候就一直争到现在，后面当然有更多的争执。好，跟大家讲一讲长子的名分。 生命记21:15。我们念15-17。人如果有两个妻子，一个是他所爱，一个是他所恶，所爱的所恶的都给他生的儿子，但长子是所恶之妻生的。就是说他有两个老婆，大老婆生的老大，可是这个老婆是不讨他欢喜，他不喜欢的，他喜欢的小老婆生了一个老二老三，你不要因为你喜欢他你就改这个，这个不能改，这个老大他是长子就是长子，这个名分是不能随便改的。好，再下一节，到了产业可以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将所爱的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的妻生的儿子以上。17，却要认所恶之妻所生的长子儿子是长子，产业多一份给他。所以大子分相分，我们这里是不是还有这个习惯，还是现在已经没有了？传统我记得是有长子，为什么？因为长子要继承香火，他责任比较重，而且长子哦会高一倍。你知道吗？你去看那个坟墓的墓碑，会说男武大皇孙立。为什么多那个孙？那个孙是长孙啊，长孙是要承继香火，所以长孙被刻到墓碑。那二孙三孙的没啊，没你的名，所以长孙跟儿子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华人的那个坟墓上面会这样刻哈。所以长子有他特别的尊贵，有他特别的责任，的喜气咧做公白哈，祖先牌位长子要继承啊，要代代相传。所以有这个家里的这个孝顺是这样要下去的。所以我们台湾的人，如果你是长子，你要信基督教，你的压力也特别大。做奉牌位啊，那老二有的就说啊，最好不要了，你去教就好，不要受洗了哈。但是真的要也没有关系，反正你不必承担那个香火嘛。哦，长子在犹太人跟台湾人也很像，在这里长子有他的一定的地位跟责任哈。好，所以大囝杀掉，加一份给他，因为他是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所以他有产业。也有名分在这里哈。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27。好，第一节哈，这里哈，属约瑟的儿子麻拉西的各族，有麻拉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西火的儿子、西罗辉哈的女儿，叫马拉。挪阿、厄拉、密加、德萨，这五个女儿吼，啊，不好生啦。只是这一个家族刚好就是五个都是女儿吼，啊，爸爸死了，这个产业怎么继承呢？那怎么好？下一个，就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跟祭司以利亚撒众首领会众面前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不跟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他没有儿子，好，这个继承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从他的族中除掉呢？求你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好，摩西把他们的案件呈到耶和华面前，因为女孩子是不能分产业的。我们现在好像有分了 啊，是不是分少一点？我不晓得哈。好，民法现在是一样的哈。但我的了解是，传统是女孩子有的话只是给征啊，就是结婚的时候给你，那就是没有了，家产是给儿子，没有给女儿哈。人民法也许改掉了哈，但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一样哦，女的得不到，就是这个叫做我们不是有那个 patriarcha patriarcha patrilinea， 你记得我在讲吗？就是这个父系还是母系哈。结了婚是住到男的那边，住到女的那边，姓孩子的姓是归母姓还归父姓哈、哦？这个权钱还有这个住的地方，就看这个社会是母系社会还是父系社会哈、哦，有不同。大半的社会是属于父系社会，所以这些东西权啊钱啊什么是给男的不给女的？可是他们家就没有男的，所以这个女儿就去抗议。这五个说：“那阿伦坤作的不去啊，这 怎么办呢？所以去那摩西说，那不过规定是这样呢，所以他就把这个 case 拿去跟上帝说，哎，上帝啊，这里有例外出来，这个怎么办？哎，啊，上帝还是可以参详的哈。耶和华就小谕摩西说，希罗辉哈的女儿说的有理，哎，不错哈，所以说这个上帝还不错，可以讨论的了哈。这样定好了哦，他说你要他们的父亲的弟兄中把地分给他们，要他们的父亲才能归他们哦，啊，所以女儿有地哦，但是有一个条件，没再乱给，因为一嫁到别族的话，这个房地产就从这一族就会归到，因为他们不是有什么犹大族、便雅悯族嘛，所以一族的土地也不能跑到另外一族，他们都划好的，所以如果这个女儿拿到土地以后，他就把她恋爱就把她嫁到另外一组，这个土地就会归到那边去，啊，就惨了。以后变雅敏之外，就有一个小小是别组的，所以这个有代价哦。女孩子你要不要拿这个产业？因为不能乱嫁。好，你也要小于以色列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产业归女儿。好，再来，若没有女儿，哦，上帝又想到了，万一什么都没有哈，那就给他的兄弟。好，再来。如果连兄弟也没有，就可以阿杰啊，哦，所以他有从近亲一直往外的意思，就是这个祖产要处理啦，不能就不晓得怎么办啊。好，再来啊，如果父亲也没有的话，就要给最近的，他要得为业，那这个要做以色列人律例，所以这个最近的，这个就是那个脱鞋之家的故事就这样来了，有没有？那个波阿斯跟路德的故事就是这样，因为拢死啊。不要干系啊，就留几个女的哈，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给那个土那个的房地产呐，啊，就是碰到这样的情形啊，就是要给最近的。那波阿斯是最近的，可他后来查户口，还有一个比他更近的，就说：“哎，我不行啊，是他血亲更近啊，几等亲。”就那个人听说土地可以要，可是老婆他觉得就不方便啊，因为将来生了儿子的话，土地又要归这个儿子。啊，名字又不归我，那啊，我给了撩金子，个撩钱，个撩上，搞不了什么都没哈。他说这个划不算，他说这个就有一点不方便。波阿斯说 OK， 那我认了，我承受过来，为了帮死人留一个名，知道吗？哦，所以他们这个传承非常重要，看到那个传承的重要性哈，哦。好，那好到这里哈，哦，这个就是关于那个长子还有传承的问题哈，哦。我们再看民数记36章。第6节，好了，这个土地，房地产分给女儿，这个讲清楚了哈，哦。再来，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我说那个结婚的事情又来了哈，哦。他说，论到希罗辉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他们可以随嫁，可是要嫁同宗的哈，哦。所以你说有没有自由？有，可是也没有那么自由哈，哦，因为担心这个房地产会乱跑哈，哦。好，再来。这样以色列的产业就不会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以色列人要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周善，哦，好，再来，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做同支派人的妻子，好叫以色列人各归承受他祖宗的产业。我们现在对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视，哦，以前的周善没在随便背，你再穷都不可以，因为那个祖先的牌位啊，或什么那个叫什么，这个主的那个跟宫灯啊，哦，要侍奉他，这个不能随便卖的。现在好像就比较不在意的哈，哦，就是没有以前这个观念很重，所以这个是属于那个观念，就是那个祖产不可以任意的让你换来换去哈，哦，这个继承了哈，哦。好，所以我们知道哈，哦，当年的那个继承法是财产只给男的。那当然有例外的时候，上帝有某种程度的应变哈，哦。长子是得双份。好，接下来谈一个特点，就是说，如果这个老大不成器，胡搞乱搞，这个长子是不是就一定是他？不一定。好，他生出来是老大 ，supposedly 应该他是长子嘛？可是如果他真的是羞辱祖先的话，父亲有权把他换掉，好，哦，这个在犹太人是这样的哈，哦，所以你要表现得像长子的样子，才可以接受长子哈，哦。那我们看创世纪49章，这个是雅各把他的长子废掉， 不止一会，一会会三个，所以老四变长子哈，这个很特别的哈、哦。创世记四十九章第三节，这个是老大。他说：“刘辩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这是长子的那个有尊贵有权力。好，再来，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所以这个首位被剥掉了，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雅各有四个老婆，可能有一些老婆呢年龄还比他老大还要小啊。雅各年老的时候就照顾不了四个老婆，这个老大就跟爸爸的妾发生性关系啊，这个雅各已经年老了，没有力量管了。可是他就记住，这个小子，居然敢这样乱伦。所以他年老要死的时候，他一个一个讲，他说：“老大刘辩啊，你本来应该是长子，可是你居然这样子胡搞乱搞。我不是不知道，我是不讲话而已。老了不要跟你们哈、哦、斗气，可是你就被我会处，你不能当长子。”好，那么应该是老二了，对不对？那接下来老二怎么样？老二太凶。好，这个老二、老三，西面跟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老大是性欲管理不好，所以出差错。老二、老三是脾气不好，这个差错是在事件发生的。你们记不记得，他们十二个兄弟有一个妹妹叫 Dina， 这个 Dina。跟当地的年轻人约会，这个没什么嘛，年轻人大家喜欢，也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呢，这个事件啊，他的儿子呢跟这个 Dina 约会的时候，就是年轻嘛，就是动没掉哦，然后就发生性关系，婚前性行为，这个 Dina 就哭回去了。哭回去呢，这个哥哥说：“啊，你在靠啥？我去约会啊，被人家强暴了哈。”其实这个不算强暴，这个应该是约会中发生的性关系啦。我这两个哥哥叫做凯撒亚内哈，要报仇。可是这个男孩子真的很喜欢这个女孩子，就来赔不是啊，哇，拍谁拍谁哈，你们要什么你就开口，一定这个搞哈，你只要你开口，我们一定是礼数什么都到，让我娶她做老婆。啊，这两个哥哥就很奸诈，就说。但是呢，我们家都是割包皮的呢。亚伯拉罕就是上帝给他弄割礼嘛，就是割包皮的。所以我们家的女儿不会嫁给不割包皮的。所以如果你们要跟我们结婚，可以啊，你们要割包皮。我、哦、这个年轻小子说，割包皮有什么了不起嘛？如果能够讨到老婆的话，他说这个小事情就回去，整个事件的男孩子同一个晚上都割包皮，就表示诚意，不是只有我、哦。是整个，因为他是那个王子那个城的那个老板啦、啊、国王的儿子嘛，所以王子一讲，所有的男孩子都割包皮，而且割包皮会痛啊，所以在那边走路不方便，走路这样开开的时候呢，这两个兄弟啊拿一把刀进去把人家全部杀掉，所有男孩子全部杀光，他根本不是要那妹妹嫁他，就是趁这个机会骗人家，然后要报仇，然后雅各老了没有办法处理，就说：“哎呦，阿尼贝安娜，因为你把这个城杀光，附近的城如果就追过来，我们这个家族已经被杀掉了，怎么办？”就那个两个兄弟就跟爸爸说：“他怎么可以这样欺负我妹妹？这我们叫报仇过分了、啊、哈、哦。就是说他是有不对没有错啊、跟这个 Tina 有性关系，这个是需要处理，需要付代价。可是难道把人家全部杀光是啊 reasonable 是一个合理的这个报仇吗？哦，这个是有我觉得有过分。”报仇过分了，所以五代子认为说，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设一个逃城，让那个不小心把人家杀死的有地方躲。因为我们报仇的人就是很气哈、哦，可能不止全部把你杀光哈、哦，所以需要有法院的目的是他可以冷静的、公正的来处理，说这样的情形应该赔多少，应该罚多少才是公平的。法院就是这样产生的啊，不然以前都是你 Q 完弯道人 Q 一挂人啊，都报群仇嘛，哈，就打来打去这样子，所以这两个人就是这样子，所以雅各也没有讲话，到老要死的时候，他记住，他就讲说：“老大，你的这个性欲控制不好， 侮辱了我，所以你的长子没有了。老二老三啊，你们太残忍，你们杀人好像杀鸡一样哈、哦、这个你们应该也没有资格接这个老大，所以老二老三也一下被废掉了哈、哦、就是啊正在这就是老四。好，再来，我的灵啊不要跟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跟他们联络，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哦、所以把人家的动物也杀掉，把人家的，他们还用一点巧计让人家没有办法抵抗，这样把人家杀光、哦、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句话其实只有对一个人，诶，两个人应该都有、哦、我们回去看老二老三是什么名字，一个是西面，一个是利位，利位就没有房地产了，记不记得啊，利位特别凶，所以上帝说最好我自己管，利位人变成是在会幕，他没有他的一块，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利位特别好，利位是特别坏，所以上帝不安心说放在旁边、哦、自己点，所以牧师都是这样哦。你们不当牧师感谢主，因为你们比较好，上一条最坏的放在身边好管、哦、好，西面好像后来是散在犹大的族中，他自己也没有一个，你看那个，所以很可怕、哦、老人家要死的时候、哦、你不要让他救周力、哦、他们犹太人相信、哦、人之将亡、哦、不是其眼也善，其眼也准，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圣经每次讲到快死的时候讲的话是有预言的能力，很准，神准，因为他已经快要到变仙了嘛，所以那个以撒以为他要死的时候叫老大来的时候，然后来不是老二骗了吗？我这个老大就很着急啊，因为他知道爸爸这时候讲的话都会实现，知道吗？他们那个观念，所以雅各快死的时候就把十二个儿子讲了，一个一个讲。我们看老四，犹大的老四，你弟兄要赞美你，你手要掐住仇敌的颈，把他杀掉。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有没有看到？虽然没有明讲，他就是老大了。弟兄的儿子向你下拜，而且他不止这样呢，将来他是一个族长完全的，就是我说那个老大的权到他。我们看下一节，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狮子叫做什么？万兽之王，对不对？他变成一个领袖。好，再来，好，这里这个更厉害了。龟是王杖，以前的国王有一个手杖，那个手杖拿的那个手杖就是王权。我说那个 reign 统治，记不记得那个波斯王？他那个杖如果抬起来的话，前面那个人脖子就在，但那个杖如果一晃下来，那个人脖子就被砍了。所以那个杖是长你的生死。记不记得以斯帖那个有一个宰相要设计要把他们全族杀掉，然后莫迪改就跟他说，诶，你是王后，只有你有机会去国王，你不去的话我们都完蛋了。以斯帖说，可是国王已经好久不叫我了，连王后如果国王不叫他，他不能进去，进去人家会以为他要谋杀，所以国王是绝对的主权。他说他不叫我去，我可能就是他那个杖如果不举起来的话，旁边人已经把我杀掉。他明明知道这样，莫迪改跟他说，上帝给你这个地位难道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你在王后里面你跑不掉，全犹太人都知道说有这个阴谋要把我们杀掉，大家都可以跑，只有你跑不掉。你不利用这个机会冒险去救别人的话，可能是大家都跑掉，只有你会被杀掉，因为你在王宫里面你跑不掉，你要不要抓这个机会？后来以斯帖想一想，他说我很怕，请你替我祷告。他说替我禁食祷告，我要禁食祷告，然后我要挑个时间，我冒死去见国王。他只要脸一露在国王的面前，国王的那个权杖没有抬起来，那个卫士来马上就把他杀掉。所以这个以斯帖的命就看那个
那个杖，你知道那个龟可怕哈、哦，啊，那个王好久没有找他，也不晓得是已经失宠还是怎么样，王后是王后，不找他没办法。那天他可能梳写真搭板哈、哦，弄得漂亮了，他一出现，那个国王看到他就杖就举起来，所以他就头就没有被砍掉，他就到王的面前，王说啊，你有什么需要？他说我没有什么需要，我只要我的命。我说啊，你好好的，你是我老婆，谁敢乱？啊，他就说这个话很难讲，很复杂哈、哦。我想还是我哪一天请你吃饭好了。哎，我吃饭好讲话，我不是跟你讲啊。哎，这个很聪明，这个女孩子没有马上讲哦，因为马上讲国王马上，那宰相就在旁边，一下他就改口了哈、哦。所以他设计他很厉害，他就说请吃饭。他说哎，宰相是很棒的，所以请宰相做陪客。然后就在吃饭的当中，他就说有人要我的命。啊，三番两次，最后就说不是谁，就是隔壁这个，那个人还很高兴，他被王后请去吃饭哦。所以以斯帖有他的聪明呐、啊，他有他的方法哈、哦。那后来真的救了。那后来以色列人多一个国庆日，就是普尔节，就是纪念以斯帖，用他的勇气跟智慧救了以色列人，不然就被灭族了。那我要讲这个故事是说，那个龟啦，好、哦，那个王杖是很厉害的哈、哦，那个拳呐、啊，所以龟。必不离开犹大，杖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被归。这个是平安者哦 ，Shalom， Shalom。这一句话影响全世界，因为犹大的支派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支派，他本来根本轮不到他，他是老四，对不对？照理说，亚伯拉罕的祝福。说在你的后裔当中，全世界的人要因他蒙福。照理讲，应该亚伯拉罕给以撒，以撒应该是给以扫，以扫就转给雅各，因为他不是把他卖掉了吗？啊，雅各要转给谁？应该转给流便。流便乱来，应该是给西面，西面不行，应该给利位。可是前面三个都没有，变成是犹大。然后犹大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在犹大的族里面。降生的，所以这个很好玩，就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居然在这个家族里面，这个长子的传承当中有这个转折。其实犹大、哦、如果你去看他的故事、哦、他开始也不太好，他真的是很犹大，他连弟弟要被卖他都想到说在井里面死掉没什么好处的，卖掉还有一些小钱可以拿，是犹大讲的。所以他开始即使是有一点商人，那个什么东西都要小赚一点哈、哦，是这样的。可是到那个便雅悯要被约瑟抓去坐牢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大的改变，他那个为了这个弟弟，为了那个爸爸，他愿意自己当人质，然后就是说如果弟弟不来我就被杀掉，他说我就死了好了。我们看见犹大这个人是被上帝慢慢磨到有那种爱心，那种愿意牺牲的心态，所以他应该是心态上可以来乘船，因为将来这个乘船不是自己得好处，而是因为借着他要把恩典给所有的人，这是犹大得到这一个继承哈。所以我在这里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长子呢，并不是用出生的顺序就决定的，当出生顺序上是老大的人，他表现不佳的时候，是可以被废掉的。这个是一个哈，所以雅各就废掉流便，雅各废掉这个还好，他还弄了一个东西，就是雅各不是他的那个第十一个儿子被卖到埃及，后来做宰相吗？然后他们就饥荒嘛，没得吃，就下去讨饭吃。那约瑟就曝光自己，承认说他是第十一个儿子，然后就。把爸爸接过去，风风光光的接到埃及去了，然后就法老也对他很尊重了哈、哦。然后到快死的时候，这个约瑟有两个儿子在埃及生的，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那一个是老大，一个是老二。那因为大家会以为有以色列人应该是约瑟这一族应该是当老大，因为全他都快饿死了，是约瑟把他们救回来。可是没有，上帝还是挑那个犹大，没有用约瑟。可是约瑟这两个儿子，约瑟也希望爸爸死以前，就是阿公可以祝福这两个。哎，这下更奇怪，剪刀手哈、哦，这个叫剪刀手，这个什么东西啊？哈、哦，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48章》， 约瑟有一点不高兴哈，为什么这样做啊？雅各说：“我怎样，我怎样。”完四十八章第八节，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好了，没关系，回来哈。就是他已经很老的时候哈，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哎，您爸爸破病哈，很老了，又生病了。”他说：“这个来日不多，所以他赶快带两个儿子哦，就是他的孙子马拿西，以法的马拿西是老大，好。”去看阿公，啊！有人告诉雅各说：“哎，你那个宝贝儿子啊，当宰相那个约瑟到你这里来了。”以色列就勉强的在床上坐起来，所以已经大概住在 ICU 了哈。啊！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 El Shaddai 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这个路斯你记得哈，就是那个伯特利哈。”在那边上帝不是跟他给楼梯给他看吗？说我会祝福你哦，你要好好的做哦。对我说，我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就是迦南地哦。好，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跟马拿西，有没有注意到？一恭维的已经无讲啊，为什么？是马拿西以法莲，他讲话就是以法莲，这个声讲的就是比较大，他已经把他。他已经把他调过来了，他说这个以法莲跟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好像流便西门是我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约瑟对这个家族特别有恩典，所以我要把这两个就当作我的儿子看，孙子做儿看，要把他们升级了，所以现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就有马拿西跟以法莲，有没有注意到约瑟支派就没有了，所以约瑟变成占双份了，因为在这几百，因为有一派不能分房地产的，就是利位嘛，哎啊，所以就十二支派就这样改过来了，就是因为雅各这样一句话，说你这两个儿子算我的，所以他们的位份就被提高，变成是跟我的儿子一样同列，所以约瑟下面就有两个了，哦，约瑟名下变两派，好，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是你的，所以这两个算我的，其他的才算你的，才算孙子哈。哦，他们可以归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好，至于我，好，他哦，开始讲他的生命故事。我在想哦，当一个人开始在讲他的生命故事，就是差不多了啦。我现在也开始在想我的生命故事哈，就是差不多自己知道哈，哦，开始回忆说啊，我小时候怎么样啊，差一点淹死啊哈，哦。好，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这是他最疼的老婆，所以他快死他还是怀念他那个可爱的双眼皮的那个老婆啊，哦，他还是想念他呢，他说哦，他拉结嘛，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记不记得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拉结就埋葬在伯利恒的路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巴勒斯坦玩，哦，要他们带你去伯利恒，他们会可以看拉结的坟墓，可能会给你看，就在那个路城边了哈，在那里哦，我把它葬在那里。以瓦他就是伯利恒哦，哈，贝斯林。好，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哎，这什么人？他已经老到那个白内障，就是看不清楚。”所以问：“哎啊啊，看起来好像两个人，他这是谁啊？”好，再来，约瑟老公啊，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啦。以色列就是这个雅各哈，名字叫以色列说。您来，我要给他们祝，要祝福了哦。好，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那时候眼科还没有那个白内障手术，所以老了就是看不清楚了哈，看不清楚哦，看不清楚。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跟他们亲嘴，抱他们。好，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所以说，就怀疑他以为说约瑟早就被动物吃掉了嘛。说啊，你个娃哪呢？我可以当看你的孙。我们当中所有做父亲的哈，第一次抱孙的感觉哈，就说啊，上帝足恩待我哈，不止让我有机会做爸爸，还有机会当阿公哈，啊，看见自己的孙，他就是那个感觉。我没有想到，还看到你的这个孙子哈。好，再来，约瑟就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因为以色列是在床上嘛，所以可能脚伸到床下。一个来，他就膝盖把他们夹着，就抱着他们，哦，然后说要祝福了，就这样不能祝福啊，要远一点他才可以祝福啊，就把他们从那个膝盖当中把他带出来，哦，然后脸伏在地，准备要接受祝福了。好， 随后约瑟拉他们两个，就是以瓦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注意哦，马拉西在他的左手对着以色列的右手，啊，你知道吗？右手是大的嘛，所以约瑟就他的左手是对着爸爸的右手，所以他就把老大放在右手这边，把老二放在左手那边，那阿公要祝福的时候两个手一弄就不会搞错，因为他看不清楚嘛，所以他约瑟很小心把他排好了哦。那等下这个阿公要怎么剪刀手，你知道不？嗯，这我都排好了，所以约瑟有点不快说：“爸爸不是这样。”他说：“是，我知道。”所以约瑟把脖子抖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很好玩哈、哦，就是阿公可以这样哈、哦。好，你看以色列伸出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以法莲是次子，你知道不？右手按次子，右手应该按马拿西，他剪刀手过来的哈、哦。啊，这个手又过那边哈、哦，然后又剪刀哈，我说剪刀手哈、哦，剪刀过左手按在马拿西头上，马拿西啊，这就不对啊哈、哦，这个就整个搞乱了，所以约瑟有一点不高兴。好，再来，他给约瑟祝福哦，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句话我很喜欢哈、哦，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我希望我有一天要走的时候，我可以说，上帝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这个不代表一生都平顺哦，可能你也失败，你也跌倒，你也碰到困难，那都没有关系。可是你感受到神一生是跟着你，而且是带你走过这一生，这个是最有恩典。所以雅各他知道他不好，他知道他有很多缺点，可是神不放弃他哦，神一生在路斯跟他发誓以后就这样带到今天，他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哦，好，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赐福与这两名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好，约瑟开始不高兴了、哦、约瑟看见他爸爸把右手按在以法莲头上就不怀疑，就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的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就是爸爸不对，然后就手把他拿起来，这样才对哈、哦。啊，这个阿公哦，很固执哦，哎，不听话啊。再来，约瑟都说：“哇，不是安尼啦吼，今天扎西啦吼，你把右手按在他头上吼，那这个要一直要这样，要纠正。”他父亲不从，说：“我知啦，您别知啦，你知道吗？哈，哦，说我大姑是知道了吼，我儿啊，我知道，他也是一个族啦，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大。”这句话刚好是他的经验、啊、他就是老二嘛，雅各啊，以扫是老大嘛，所以他就把约瑟这两个儿子也给他弄过来，就是老二要比老大大、哦、他就是要这样弄，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你看这个跑到前面了，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所以很有意思哦，雅各这个人一下就改掉两个，一个是他儿子那个老大老二老三被他废掉立老四，对不对？一下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他也把人家改掉、哦、就表示说长子并不是你生出来是老大就老大、哦、上帝可以借着爸爸把你改掉、哦、这个是关于那个老大这个问题、哦、可是这个是爸爸做的，不是儿子自己私底下在外面王家家酒然后一碗红豆汤就把他改掉了、哦，他们是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啊、就要把它改掉，这个恐怕不一定有效、哦、好，这是31节、哦、我们看创世纪25章32节到34节，雅各说把长子的名禄卖给我，好，32节，以扫说我都要死了，我要死了，长子的名有什么益处呢？他看清这个，雅各说那你就发誓，以扫就发誓把长子的名卖。好，我们 讲一下发誓，一般发誓会指着耶和华的名字发誓，好，发誓会指着耶和华的名字发誓，所以有人说这个叫懒散，你知道十诫第三诫吗？不可懒散，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 很多时候耶和华是我们从心里面要尊重的，可是我们为了取信于人，我们就叫耶和华来盖章，所以把上帝的名字拿来做咒诅用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用。这个他们就这是一个例子，就是他们要喝那个红豆汤，他说你发誓，他说好，我就发誓，我指着上帝的名字发誓，这个长子就给你了，随便。耶和华的名字不是这样用的啦，他这里有人提到说他就发誓了，哥哥弟弟叫他发誓，他就发誓了，这长子名卖给他，代价一碗红豆汤，再来，雅各把饼跟红豆汤给以扫，好，你看哦，吃了喝了起来走了，这句话是圣经的作者给他的评价，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长子的名分，为了口腹之欲，为了一时的这个欲望呢，他就这样，好，再来下一节没有了，好，那我们把这一章讲完了，那我有一些感触了，就是这一章告诉我们呢，这个婚姻里面啊，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怎么样保持，不要偏心啊，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功课。我们说做父母的，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要一直学习这个功课，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不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明白的就是偏心啊。最近我孩子都有一些变化，那我跟我太太也在商量说，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让孩子觉得我们偏心。刚才讲过，因为每个孩子的处境都不一样，孩子越大越不一样，他们念的科系不一样，毕业以后他们能够赚钱的能力也不一样，他们所遭遇的情形也不一样，做父母的常常会偏在那个比较可怜的，会不会？哦，阿姨都看不嘛，那可是呢，对其他孩子来讲，你这怎么什么叫公平呢？哦，你怎么公平是不容易的，我只是要表达说他有他的难度，我们孩子都很大了，哎，真的是都不一样，他们目前的处境不一样，做父母只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是爱他们，没有可以偏，如果有不同的处待遇，应该也让孩子了解为什么这样子，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学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利百加跟以撒在这个方面没有做得太好，以至于留下这些遗憾。再来就是这个名分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名分，你对这个名分你在意吗？你尊重吗？还是你随随便便为了一些短暂的一些什么你就不管他了，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还是你觉得说为了这个名分我应该要小心，我的讲话我的言行不要让这个名分受到羞辱。我最近在台省开课，那就是大三，就是他们明年就要毕业要当牧师了，那我叫他们牧会学，然后上个礼拜就谈到牧师，牧师怎么成为牧师了，本来大家都是基督徒嘛，大家都一样，为什么成为牧师？那一个就叫做呼召，就是 calling， 就是你有感觉到上帝呼召你吗？问你们，要做牧师需要不需要上帝呼召，还是不需要？还是要？觉得要的举手。好，但如果你有个问题，不当牧师要不要呼召？当牧师要呼召，不当牧师要不要呼召？觉得要的举手。好，你们有没有呼召不当牧师？有时候吼，传道人传到一个程度吼，把牧师特别化。真的很多牧师讲说，你要念神学，你祷告清楚，上帝有没有呼召你？可是你要当律师，是不是也要祷告清楚，上帝有没有呼召你？我们这一生，如果我们是属于神的人，神应该是呼召所有的人，他要呼召这个人去当牧师，呼召那个人去当医师，呼召这个人去当老师。我自己觉得是所有的工作都是上帝的呼召，牧师只是工作内容不同，不是呼召程度不同，这只是一个想法。好，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是当医师， 当得很好，然后上帝呼召你说你卖这一先哈、哦，你来当牧师，有没有可能这样？好，现在你当牧师，当得很好，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你卖这本书，你来当医师？上帝有没有可能这样？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很多时候，很多传道人就说，一次奉献，永远奉献，上帝的呼召是不会后悔的。换句话讲，如果有一个人变成牧师，后来又重操旧业，或是又离开牧师，那个叫贪爱世界，那个叫堕落。这有一些想法了哈，就是说，我觉得说，有可能是堕落，也有可能是上帝的呼召。去念神学院不一定是上帝的呼召，有可能是考不上别的学校，所以就念神学院，有可能，或是觉得牧师较好练啊，一个礼拜才上班一个小时啊，我要上班六天啊，哦，领的薪水差不多，那我干嘛不当牧师？哎，有人这样想呢，伊唔知啊，牧师是 7-11， 伊唔知啊哦。他以为这是牧师只有讲道嘛，哦，所以念当牧师也不一定是被呼召，也不一定是爱主，都不一定。所以所有的情形是在乎你自己心里面跟你跟神的关系。好，最后讲一点，尊重牧师除了要有上帝呼召以外，是不是需要得到会有的尊重，他才有办法扮演牧师的角色？这样讲对吗？那周连老牧师就写一本书，就说需要得到名望。哇，这个有人就说名望，牧师要沽名钓誉吗？可是我觉得尊重是必要的，因为牧师的工作比较讨厌，他是要跟人家讲说上帝的意思是这样，上帝的意思是那样。我从心里面如果不尊重你的话，你的工商，你知道吗？我根本你这个人根本不在，你讲什么我根本不会听嘛，所以牧师就做不来。他可以扮演牧师的职位，领牧师的薪水，可是会有就是不听他的，啊，都不好嘛，他就没有办法牧养百姓嘛。啊，这个尊重是一个很，我说很 tricky 的东西哈。tricky 怎么讲？吊诡，很吊诡的东西。很多传道人也知道，如果你没有被尊重，你就不能当牧师，所以为了被尊重，他就要想办法包装自己。这样讲对吗？至少请三马靠宽的哦，不能穿个拖鞋就到讲台讲道，这样人家就看不起你哦。就是爱细讲哦，啊，讲话做事，可是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叫做假神。牧师是不是也是人？是哦。牧师是不是也是罪人？是哦。啊，所以也有犯罪的机会吧。啊，应该不应该让会友知道牧师犯罪？还是最好不要知道啊？知道就失去尊重了嘛。啊，你也做那个代志啊，你搁做牧师，这里有吊诡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名分。我刚才是讲到这个名分哈，哦。我们说基督徒在什么人都有一个名分，你保持那个名分，不是以遮掩你的软弱来保持那个名分跟尊重。我觉得是以坦诚，然后当然你要求神保守，你不要做得太不像话吧。其实一个牧师要大家会尊重他，不是因为他会讲道，而是觉得他活得跟他讲的道好像落差不是那么大，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哦，他不是说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一套，我们从心里面就没有办法尊重他。所以呢，既然牧师也是这样子，所以牧师就需要你们祷告咯，这样讲对吗？哦，一个牧师垮了，整个教会就垮了啦。那怎么办呢？还要再去找一个让他们尊重又可以信从的传道人，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我这样跟你们分享也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得到一个名分，不要像这个以扫这样，随随便便就把这个名分给毁了。特别如果你在教会当长老执事或是牧师的，你多了一个名分，不是只有基督徒哦，你在教会多了一个领袖的这个名分，你自己要特别的在意，那弟兄姊妹也要特别为他们祷告，特别为我们祷告，好吗？我们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创世纪，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庭，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的婚姻是那么的美，可是他们的家庭却有很多问题。主啊，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人，我们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们感到父母是同样的疼他们。虽然要让孩子觉得都公平是有困难的，可是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蒙你的爱救赎回来的，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名分，让我们不随便的为了一点点自己欲望的满足就把这个名分给卖了。我们特别要为牧师祷告，为长老、为执事祷告，因为他们除了是基督徒以外，他们还被赋予要带领弟兄姊妹这样的职责跟名分。求上帝你恩待他们，他们软弱的时候，他们失败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及早回头，他们会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来服侍，不只是用嘴巴，还用他们的言行来服侍。谢谢主今天给我们这段时间在这里一起学习，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出入平安，我们所作所为在你的面前是被你悦纳的。下午一分解的告别式，求上帝你亲自来安慰洪德兄他们全家，还有回真执事，擦去他们的眼泪，给他们将来大家再见面的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谢谢大家，谢谢。